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诗篇136篇1至9节及23至26节。今天我们会用起印的方式读经，每节经文我读上半节，请会众读下半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称谢那用。称谢那造成大光的。他照日头管白照，他照月亮星宿管黑夜，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救拨我们脱离敌人，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你们要称谢天上的上帝。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弗所书5章20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
大家好，我叫 Joanna 唐韵琪。
大家好，我叫 Joanna 唐韵琪。
感谢朱牧师的邀请，今天我可以在这里做感恩分享。
感谢朱牧师的邀请，今天我可以在这里做感恩分享。
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现在回望真的充满感恩的一年。
过去一年发生了许多不同的事情，现在回望真的是充满感恩的一年。
今年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先是我第一次做粤语大专就业团体的团长。
今年对我来说十分的特别，先是我第一次当粤语大专团契的团长。
我自问不是一个很有领导能力的人。
我自问并不是一个很有领导能力的人。
比起做领导者的角色，我更加愿意和认为自己适合做支持者的角色。
比起当领导者的角色，我更愿意认为自己适合当支持者的角色。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过往在团契资源会的角色大多数都是文书、财政和总务。
正因为有如此的想法，我过往在团契里面资源会的角色通常都是文书、财政、总务等。
我们团契选团长是透过投票，而今年我见到候选名单大多数都是有多年做团长的经验。
我们团契选团长是通过投票的方式，而今年我看到候选名单大多数都是有多年团长经验的人员。
我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怎么轮都轮不到我的了，然后呢自己就开始考虑今年要做文书好还是总务好。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吧，然后我自己开始考虑今年我要当文书呢还是当总务呢。
完全没想过理想和现实是有很大的出入。
完全没有想到理想跟现实是有很大出入的。
没错了，我就竟然成为了这个团契的团长。
没错，我成为了这个团契的团长。
因为怀疑自己的能力，再加上因为是团友投票选团长的关系，我不想辜负团友对我的期望。
因为是怀疑自己的能力，再加上我们团友是通过投票选团长的关系，我并不想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所以呢，当我知道我要做团长的当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然后要大家想清楚。
所以当我知道我要当团长的那个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拒绝，然后让大家再想清楚。
即使经过了几日之后，这个想法仍然在脑海中出现。
即使是过了几天以后，这个想法还是在我脑海里面出现。
但感恩的是，我身边的弟兄姊妹都很愿意聆听我的困惑，给了我很多支持。
但感恩的是，我身边的弟兄姊妹十分愿意聆听我的困惑，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时间过得好快，原来一做呢就已经差不多一年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一做也差不多做了一年了。
如果你问我这一年最大的得着是什么，我会说我很感恩我有一班很好的同工和导师。
如果你问我这一年最大的得着是什么，我会说我十分感恩我有一班很好的同工和导师。
我还记得当晚我要做团长的时候，职员会的每一位同工都有私底下发信息给我。
我还记得我知道我要当团长的那个时候，职员会的每一位同工都会给我发信息，
给予我信心鼓励和支持，
给我信心鼓励和支持。
回望这一年做团长这个事情没我想象中那么困难。
回望这一年做团长这件事情并没有我想象那么困难。
这些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导师，一班愿意去侍奉的同工和一班信任我的团友。
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能力，而是因为我有一位很好的导师，一班十分愿意去侍奉的同工，以及一班信任我的团友。
由一开始去怀疑自己，怀疑上帝为什么要派一个这么艰难的任务给我。
由一开始我从怀疑自己，怀疑上帝为什么要派一个这么难的任务给我。
到现在回望，我感恩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去经历上帝。
到现在回望，我很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去侍奉上帝。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开第一次职员会的时候，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开职员会的时候，
按照以往的传统，我们每个人都会提出想在职员会担任哪一个职位。
按照以往的传统，我们每个人都会提出自己在职员会里想担任的职务。
我在未开会之前，我就很担心万一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想做同一个职位，那应该怎么办呢？
在还没开会以前，我很担心万一有两个人或三个人都想做同一个职位怎么办呢？
感恩当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讲的职位都没相同。
很感恩当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想当的职位都不相同。
我想象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完全没应用到。
我想象了很多处理的方式，完全没有用上。
现在再想起这件事情，更加可以说这个是正是上帝的安排。
现在再想起这个事情，更真正说明是上帝的安排。
第二样感恩的事情，就是这一年我们家终于团聚。
第二件非常感恩的事，是这一年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我家的移民情况比较特别，我和妹妹先来夏威夷定居。
我家的移民情况比较特别，我和妹妹先到夏威夷定居。
然后过了五年左右，我爹地就向香港提早退休，再来到夏威夷照顾我和妹妹两个人。
过了五年以后，我爸爸提前退休到夏威夷定居，照顾我和妹妹两个人。
而我妈妈呢，就继续在香港上班。
而我妈妈继续在香港上班。
就这样一转眼，这种情况就持续超过了十年。
一转眼，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
直到上一年我妈妈差不多年纪退休，我就开始申请她过来了。
直到去年我妈妈差不多年纪要退休了，我就申请她过来。
好感恩的是一开始她有绿卡的身份，但是因为中途放弃了。
很感恩的是，其实她一开始有绿卡的身份，但她中途放弃了。
我们怕她申请移民会有困难，但是我们的程序很顺利，时间都很吻合。
我们害怕他申请移民的情况会有困难，但是我很感恩我们申请的程序十分顺利，时间也十分吻合。
在他正式退休之前，我们就收到通知他可以正式移民来夏威夷。
在他正式退休前，我们就收到通知他可以移民到夏威夷。
所以在他退休后两个月，他就搬了来夏威夷定居。
所以在他退休后的两个月，他就搬到了夏威夷定居。
因为妈妈是搬过来定居，所以他带的东西比较多。
因为他想是过来定居的，所以他带的东西比较多。
由以往两个行李变成两个行李，再加个大箱，又再加多个手提行李箱。
从以往的两个行李到现在两个行李加一个大箱再加一个手提的行李。
先是担心究竟这么多的行李会不会跟他来到夏威夷，又担心他一个人怎可以将所有东西搬上车同出境。
我先是担心他这么多行李他怎么能不能一直跟着他到夏威夷，又在担心他一个人能不能把所有的行李搬上车及出境。
感恩的是当我们接到妈妈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
感恩的是当我接到妈妈的时候一切非常顺利。
成功到达了夏威夷同隔离之后，我们就担心他究竟可不可以出去同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呢？
成功到达夏威夷以及隔离以后，我们就开始担心他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在外吃饭呢？
因为他在香港已经打了疫苗，我们担心夏威夷的餐馆不会接受他的疫苗卡。
因为他在香港打的疫苗，我们很担心夏威夷的餐馆能不能接受他的疫苗卡。
但是感恩的是我们去过很多不同的餐馆，全部都接受他的国外疫苗卡。
但感恩的是我们去了很多的餐馆都能全部接受他在国外的疫苗卡。
亦都感恩的是由11月份开始政府都欢迎国外旅客来夏威夷旅游。
更感恩的是11月份开始政府正式欢迎国外旅客到夏威夷旅游。
由妈妈向香港搬来夏威夷这件事情上，
从妈妈到从香港搬到夏威夷这件事情上，
由申请、面试、买机票、成功到达夏威夷，再到隔离，
由申请、面试、买机票、成功到达夏威夷，再到隔离，
真的是一趟十分感恩的旅程，
真的是一趟十分感恩的旅程。
好多人会认为这些小钱成上这么完美的 timing， 可能因为是幸运。
很多人会认为这些小事情上这么完美的时间安排可能是因为幸运。
但是我认为这些不同的事上正正是经历了上帝的带领。
但我认为这些不同的事上正正是经历了上帝的带领。
这些并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而是因为我们将这些事情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相信他。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而是因为我们把 这些事情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相信他。
再次感恩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年感恩的事情，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
再次感恩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这一年感恩的事情，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
其后的日子更是你说的从上帝而来的丰盛。 十分安慰，得到十分希望，也让我更加看到家庭。 几个月前回到夏威夷，差不多6-8万台币，好像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不仅在塞翁坊，好像在外面白白绕了一圈，不仅在外面爸爸到处去。那我真的要感谢这一路的带领，我刚刚在路上再去一路给大家，在我一个人孤身在外的时候，我拍完个孤山转过的时候，主听我的祷告，主带我走过，陪伴我，安慰我，回温我妈妈。在我人生十字路口，那么两三天十字路口，他又听我的祷告，没有开门走过，带领我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往后抓住这块的时代，对自己、对家庭都更依据依足的时间，对自己的不给都要感到必须的时代。虽然我现在的工作还不是很稳定，所以我在工作上还没有完美，但我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打算成全别人的那条路。只要紧紧跟随主耶稣，我只有能达到跟随主的收入，有必要会为我和我的一家生活预备，为这比例为外包和我给人生活的预备，他就会保守我的一家，或者为我少的家，赐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只要在有丰盛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找回去，谢谢大家，多谢大家。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2021年对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有着特殊的经历。9月份的一天，朱克牧师让我推荐一位爱家的弟兄姐妹在感恩节做感恩分享。一位姐妹说，应该让我来做感恩分享。当时我没有马上答应，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在公众面前说话的人，而且当时还在考虑感恩节要到美国本土和孩子们一起过。当我回家和我先生贺华说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你要是需要感恩节做感恩分享，我们就不去本土了。先生这么支持，这明显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印证。于是我认真地为感恩节分享的事跟上帝祷告。上帝不但给了我上台分享的平安，也让我清楚知道所要分享的内容。今年6月9号晚上8点，我正在参加教会的同步预查，接到我先生从芝加哥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刚在网上查到了我的活检结果，确定是癌症。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奇怪，我没有特别恐慌的感觉，只是脑子有点闷，不知前路会如何，但 一句圣经的话马上跳到我的脑海里，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几位姐妹知道这事时，也立刻为我祷告。感谢主，那时我的先生和孩子们都在美国本土，但是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奇迹般的睡得非常安稳。我知道这是主奇妙的作为，如果没有主，我一定会惊慌失色、忧虑和恐惧，一定是一个不眠之夜。七月六号是我开刀的日子，在去医院的路上，我想到了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一到二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属天的平安充满了我的心。开完刀回家，看到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为我同心合意的守望祷告，我心里充满感恩，感谢主，也再次感谢弟兄姐妹们，我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一天，是因为有主大能的保护，是因为有主里肢体的守望祷告托着我。这次生病也让我深深感受到弟兄姐妹的关爱。当我去做活检的时候，我本来是可以自己开车去的，但姐妹们考虑到我先生不在夏威夷，就说要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所以就有姐妹送我去医院。等检查完，又有另外一位姐妹接我回家，还有姐妹为我准备了可口的美食。在我开刀前，有姐妹特地跑到我的家来，为我分析和讲解今后所要面对的治疗。教会的牧者、长辈、弟兄姐妹和我的朋友的爱心和关怀，深深地感动了我。手术后，我吃到了好多大家准备的美味佳肴，新鲜的蔬菜、水果和补品，也收到了很多漂亮的鲜花，更有很多弟兄姐妹用圣经的话语来安慰我，用诗歌来鼓励我。在主的大家庭里，让我深深体会到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感谢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爱心和关怀像云彩一样环绕着我。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贺华，在这期间我每次去和医生会诊时，他会陪我一起去。当我的司机和翻译，他还每天提醒我吃药，当我的护士。我也要感谢我的两个孩子，开刀期间正好女儿在家，他给了我很多帮助，还说些笑话让我捧腹大笑。开完刀后，儿子也回家住了几天。孩子们读大学后，一家人能聚在一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实在是上帝的恩典。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有时也会软弱，特别是当医生要我等待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化疗的那段时间，我有时心里会忐忑不安，七上八下。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就大声地朗读圣经里带有能力的上帝话语。例如诗篇62:5-6，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主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也给了我平安。人的智慧实在有限，到现在也很难完全的解释清楚为什么身体会有各种疾病，会有高血压，会有肿瘤，但我确信无论何种境况，主都会保守我，眷顾我。我也知道主要坚固我的信心，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高山还是低谷，我知道主要我完全信靠他，更加渴慕他的话语。在全部放疗结束的那一天，我收到了一位姐妹亲手做的精致的蛋糕。几位姐妹特别约我去海边晚餐，拍摄美丽的晚霞。记得那天上帝创造的美丽晚霞特别美，瞬息万变，美人美幻。我们拍了许多照片，我特别喜欢其中一张照片，天空中的金光好像主光芒四射的恩典，照在微不足道的我的身上，我从心里感谢和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不知以后的日子会如何， 让我知道慈爱的天父必与我同行。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的困难和挑战，但主的恩典一定够用。感谢主的慈爱和保守，愿我们每一位都活在主的恩典和荣耀里。愿我们爱主更多，为主所用。
And